下面讲这个第二瓶内容啊。第二瓶内容呢，主要是令名这个破乐子方面瓶。那么就是从这个认为世俗的这个本性是快乐的啊，认为世俗的本性是快乐。那么这一瓶当中所讲的是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要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那么就是说这一瓶第二瓶当中所讲的，要认识最后我们学完之后呢，就是要在相信当中升起这样一种定解，就是说整个世俗啊，整个三界轮回啊，整个轮回的话，它的这个本性啊，就是唯有是痛苦啊，全部是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升起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吧，升起了这样的一种定解的时候呢，那么就知道了啊，现在的话我们贪执这一切呢，就是没什么必要的，或者就是说知道了一切现在三界轮回都是一种痛苦的本性的时候呢，那么就不愿意再待在这个轮回当中了，那么就愿意就寻求一个就快乐的这种解脱。那么主要是呢，就对轮回呢升起一种厌离心啊，对轮回升起厌离心。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在前行当中呢？那么就是也是要就是在这小满难得生命无常之后呢，马上要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呢。那么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痛也是这样一种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是我明白了世俗的本性啊，不要说是这个这个圣意的本性，就是在这个世俗的这个本性当中，世俗的实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痛苦，三界轮回没有安乐，全部都是痛苦。现在我们认为不是有安乐吗？我的相续当中有的时候升起欢喜心，或者有些得到奖励，得到奖励的时候，心中很安乐，或者有的时候吃好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很舒服等等，这个难道不是安乐吗？这个通过这一瓶当中这些正理来破除的时候呢，这不是安乐啊，这个方面就仅仅是这个痛苦比较粗重的痛苦熄灭的时候呢，就好像认为是一种这个快乐。那实际上这个安乐的体型在轮回当中三界当中是不存在的，唯有存在的是什么呢？唯有存在的就是痛苦的自信。所以说必须要明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中心吧，它的核心。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在这篇当中呢，打破了很多这个世间上认为安乐存在的应该追求的像这样的一种执着。以前我也遇到一个道友，他就这个这样讲的，他说是以前的认为呢，确确实实呢，在轮回当中有一个安乐可以存在，确确实实痛苦也是有的，但是安乐呢也是有的，这两种法是并存的。但是他就是说，自从他看了这个中观四白论的这个第二品讲义，就是仁波切写的这个讲义，看完之后呢，他就升起一种真正升起一种定解，他就是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呢，痛苦是就是这个三界轮回的本性，绝对没有一个安乐可言。这方面就通过像这样的法本呢，受了很大的意义啊，确实就是获得很大的利益了。这个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第二品当中所讲的一些理论所讲的一些这个颂词呢，就很殊胜的就是确确实实的集中了这个这个一般的这个像这样认为这个轮回人轮回有这个快乐像这样的人的这个要害，要害把这些要害集就是这个集中之后呢，他们就是会有舍弃邪见，然后呢就是这个认识到这个轮回的体性呢是一种痛苦的本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一品当中内容呢，就分了这个三个内容吧，三个方面进行宣讲的。首先呢，对这个粗的身体呢修持这个痛苦，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呢，明佛陀所宣说的这个身体的痛苦，然后呢就是还有第三个修习行苦像这样的话，这个这三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宣讲的。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对于这个什么名这个什么，对于现在的这个这个应该保护身体吧。虽然就是什么呢？虽然这个身体是苦气，但是应该保护身体的，像这种道理保护这个什么就是最痛苦的身体。首先是第一个这样的科判，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广释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痛苦之理，为什么一切都是痛苦之理？第三个呢，就破除这个快乐有自信破除快乐有自信，有这样的这个三个内容。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分了两个方面分两个方面进行宣讲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宣讲这个第一个方面呢，那么就是了解虽然身体是苦气呢，但是应该保护的道理应该保护的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移送的宣讲，虽见身如幻，能以保护身，具戒九成活，能做大福德。那么就是说呢，虽见身如愿不是如幻了，虽见身如愿。那么就虽然见到的这个身体，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遇见的身体，有情的身体呢，就犹如怨敌一样就是怨敌。为什么就是怨敌一样呢？因为所有的痛苦呢，都是从身体而产生的全部都是从身体而方面产生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为什么这样讲一切痛苦的身体产生的呢？比如说呢，我们身体要满足各种各样的这种欲望，想要得到好的，然后呢，就是说不想要这个接受一些不愿意的，那么就通过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产生了很多非力作用，通过非力作用呢造下很多罪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在下世当中呢，通过这样的业力呢感受种种这个不清净的身体，然后呢，就是说在身体上面呢。感受这个被别人打击或者像这样的话是感受病苦或者吃苦等等， 这一切呢全部都是从身体方面来的。如果就是说自己没有这个身体呢，那么就没有这样的这个为了保护身体而造业的相应的必要就没有了。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眼睛，眼睛呢，他每次呢，没啊，就是说这个往往呢就没差了，都喜欢看那个好东西啊，就是好的东西，好的景色啊，好的友情啊，怎么都喜欢看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不好的东西他不喜欢看。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了这个眼根的时候，身体部分的眼根有的时候呢，为了满足像这样的眼睛的需要，所以说就是造了很多业了啊，造了很多业了。耳朵也是同样的吧，我们说是像这样听的好声音也是同样的。然后就是这个像那样鼻子呢想要闻这个好的，然后舌头想要吃好东西，身体要想要是接触一些这个比较柔软的比较舒服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这一切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这个根呢善于外境的时候自己的身体这些根善于外境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就是说这个产生很多非的作意啊，就是身体贪心啊，身体嗔恨心等等，身体愚痴心。所以这一切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体的需要呢，所以说呢就造下很多罪业，最后呢还是自己呢是感受很多痛苦。所以从这些分别的时候呢，那么就身体就好像怨敌一样啊，杀死我们的怨敌一样。所以说像这样，虽然见到了身体就是怨敌一样，然应保护身体，但是呢这个地方讲还是应该保护身体，还应该保护身体。保护身体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具戒有生活，能做大福德。如果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保护，然后呢在这个身体的所依上面呢，那么手持一些清净的戒律，然后守持一些戒律，在守持清净的戒律的基础上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长久的存活，如果自己的生命比较长寿的话，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具有戒律，一方面呢修持很多很多的这个殊胜的善行。所以说呢，通过这个身体呢，也能够做一些这个很广大的、很殊胜的这个福德啊，能做到大福德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害怕啊，就是怕这些有些人通过明了自己像这样的这个身体，犹如怨敌一样呢，就升起一种厌离心，然后呢，就是想马上干脆把自己身体舍弃算了。既然这个身体就是怨敌一样，造致很多很多痛苦的来源，那么现在还不如马上就把这个身体舍弃了啊，就是说这个自杀了，然后呢，就好像是不是就获得解脱了呢？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一种的行为的。所以像这样的，虽然我们的身体就是有种种的不如意的地方啊，还可以说是种种不如意，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佛理，能够善于使用啊，能够这个善于使用的话，通过这个身体也能够就是这个创造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福德。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大德呢比如说佛陀还有大菩萨，还有很多这个祖师等等，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很善巧的使用了这个身体使自己的身体呢造了很多殊胜的善业，所以说呢他们或者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三福书间当中，或者就在一生一世当中，那么获得了殊胜的解脱，获得了殊胜的利益，所以说使自己永远获得了这个涅槃的果位。因为像这样也是善于使用身体的缘故。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分析呢，我们也知道呢，虽然身体很多就是这个有很多就是缺陷，但是呢如果好好的使用的话，也能够做很多这个大福德的。这个方面讲的通过这个比喻呢宣讲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商族呢，他一个儿子呢也不太听话，最初的时候呢不太听话，然后呢就是和很多盗贼一起为友，做了很多非法行为，那么就是说他的父亲不忍心看一下这样堕落下去，所以说呢就是使用各种方便把他这个儿子抓起来，和这个盗贼人全部抓起来关在一起对他进行一些这个有的是恶犯呐，有的是做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打击等等，做一些这个惩罚，然后呢就是他的儿子呢逐渐悔改悔改，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对他的以后呢继承他的家业等等呢，就是还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商主呢他也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嘛，所以说他并没有看到他的儿子最初的时候做一些非法行，然后呢马上把他抛弃马上就什么都不管他了，他并没有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认为呢这个像这样通过善巧的调教呢还是有用的，还是有作用的，所以他就使用这样的方法。同样的道理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一方面就通过这个限量，一方面通过很多经教了解了自己的身体呢就造了很多罪业，是一些受一些这个痛苦的根本，但是也通过佛陀的教言呢，那么也知道如果能够这个保护身体，在那个守持戒律，然后呢修持善法久存活的话，通过这个身体也能够做大福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看我们如何去转变如何就转变这个观念，如何去使用这个身体而已。所以像这样就好和前面那个商主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见到了这个身体的这个缺陷之后，不应该马上就舍弃抛弃了，然后像这样应该就是好好的调教，慢慢使这个身体呢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善法方面呢多努力。以前呢可以说是我们还没有遇到佛法，没有上师之前呢，可以说是在精神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观察我们的行为这些生与意呢就造了很多罪业的，那么从这个推理以前呢肯定也没有修很多很多殊胜的善法，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身体的造了很多罪业，到现在的话就是一种就有流的身体。但是现在呢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通过善巧的运用这个身体，日日夜夜当中呢使他好好的修行善法。 这方面呢是自己呢迅速积累这个大福德，啊，这方面首先是一种他的这个保护身体方面的一种教研吧。下面呢就是说破除啊，也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破除一些另外一个极端吧。他现在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破除呢就不应该过分的贪爱身体。啊，有些人就会这样想，那既然呢，就是地方上帝一个重视教戒了，应该保护身体，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过度的享受呢？啊，去穿很多就是说比较华美的衣服啊，或者吃很多就是好的东西啊，或者就是这个尽情的这个享受啊等等，像这样呢是啊，应该是可以的吧？他因为你只是这个作为一个借口理由呢，他认为应该啊，就是说这个重情的享受。啊，这个方面就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邪见呢，那么就是说圣贤菩萨呢就讲，人苦从生生，安乐由他起，生是重苦气，如何重此生？那么你太过于的就是说爱重这个身体呢，也是没必要的。也就是说，两边都要遮止。前面这种第一边呢，就是说你不要就因为这个身体就是有很多过患马上抛弃，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不应该因为认为就应该保护身体，就过于的去就说这个奢侈，过于的去享受，这方面也是不对的啊，都是不对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我们学了这两个宗旨之后呢，那么如何综合呢？就是说要保护身体啊，但是呢，就是说不要过分的去这个就是这个享受。比如说，就像很多佛经当中，或者就是今天不是在入菩萨行的最后的时候，在回向的时候呢，愿我非饮食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仅仅是一点点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饮食，能够就是什么呢？能够就是说这个使自己的身体存活下去就可以了。像这样衣服的话，也能够就是说遮挡寒冷，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吧，也就是说很多教典当中所教诲的知足少欲啊，知足少欲实际上佛陀所开设这个知足少欲的方法呢，或者佛陀所让我们所手持的这些清净的戒律呢，全部都是中道啊，都是中道啊，并不是像这个一般的这个外道的这种一样，外道对身体就非常非常怨恨，然后就修很多苦行。还有世界上的人又自我另外几个，他就非常非常的对身体保护的过了分。像佛陀呢，就是说佛陀就是说这个开始这些这个修行人或者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呢，完全都是守中道的啊，都是守中道的。一方面要保护身体，比如说化缘啊，比如说化缘呢 比如说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日中一时啊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便呢，可以维持我们的色身，使它就是说就不毁坏。一方面呢，他也支持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呢，就是说什么，他就说这个应该三衣啊，等以前的印度的规矩啊，就是说应该三衣就足够了，或者日中一时就足够了，或者像这样的话，说了很多自助少欲的这种法门，实际上支持了两边了啊。一边的话就是说这个不要太过于奢侈，一方面呢不要太过于就是说这个修苦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啊，就是自助少欲这样态度就可以了。因为说这个地方圣贤菩萨为什么不能够过分的贪就是这个享受呢？他就是说实际上呢，就身体是一切的苦气，一切重苦的这个它的根本，或者就是说受苦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不应该重就是说太爱重这个身体。人苦从生生，安乐由他起呢，那么就是说每个人的痛苦是从身体而产生的，而安乐是从其他的外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痛苦是每个人的本身拥有的，而安乐你要获得安乐呢，必须要通过很多勤作，必须要获得很多勤，通过很多勤作才可以获得。而这个痛苦呢，就是不需要勤作，因为本身就在我们身上本身就在我们身体上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首先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所有人的痛苦呢，就是从人的这个本身，每个众生每个人的自身上面本身就具足本身就是具足是像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而安乐呢，必须要从其他的外面所获得。那么这个我们从如何就是可以了解呢？就我们打个比喻来讲，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如果不穿衣服如果就是说是不穿衣服不吃饭，会产生一项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就是说肯定不穿衣服了，冬天的话非常非常寒冷非常寒冷。然后呢，就是说不吃饭的话，那么就是说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肯定就是非常的这个饥饿，非常的饥饿。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任何我们不加任何的外援，任何外援都不加，就是从他身体的这个本身这个状态嘛观察的时候呢，不穿衣服的时候就很冷，然后就是说怎么呢？就是不吃饭的就是会很饥饿，不喝水的时候就会有非常的口渴。这方面说明这个道理，就说明这个痛苦就是本身具足的。那我们说穿了衣服了穿了衣服了，按照就好像就是这个产生的就会感觉非常暖和，吃了饭就好像饱足了等等。这方面看什么？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衣服的外缘，要依靠这个饮食的外缘，我们才可以产生安乐。你如果不依靠这些饮食或者这个衣服的话，他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绝对会非常痛苦的。所以从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呢，人的这个痛苦绝对就是本身人的本身当中具足，而真的要获得安乐，必须要从他缘而产生的从他缘而获得的。因此说呢，下个结论，生是个重苦气，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就是一切各种各样痛苦的这种来源啊，它的来源或者它的根本，受苦的根本啊，它的就受苦的器具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何种滋生呢？对，像这样一种那个苦气，你为什么要非常爱重呢？为什么要把使用很多很多这个饮食呢？把这个像这样受苦的气，让它使它的更加的这个健壮呢？没有必要。确实没必要的，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就把这个把这个问题呢看清楚啊，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所以说看清楚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身体是重苦气，不需要通过很多很多这个饮食去把这个苦气呢弄得很，就是说这个很结实等等，没什么必要。所以说呢，不应该过重的这个爱重身体，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破斥的。这方面有个比喻啊，就是这简单也是一个比喻吧。那么一个男，他一个男子呢，他说啊，他自己驾车啊，就是这个去其他一个地方啊，当中的路途当中经过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吧，或者一个险啊，或经常出现这些这个罗刹啊或者魔鬼的，像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遇到一个罗刹女，变现成很漂亮的像这样的一种一个美女啊，非常美艳的一个女子。这个男人呢就不知道他是他的本性啊，不知道他本性之后呢，他就会对他生起一种贪爱，然后呢就是和他这个乘一辆车，然后呢就一起前进啊，也对他生起了贪心吧。那么走了一段路的时候，这个罗刹女她就想了，肯定时间差不多应该到了，她就开始了就是什么，就发现了一个罗刹女，一个非常恐怖的罗刹女，她这个车的前面挡住去路，然后呢做出很多恐怖的样子，这个就是说也想要这个吃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个男子他肯定也是有一点勇气的，他虽然有点吃惊，但是呢还是就说什么呢，拿出这个宝剑呢，把前面这个罗刹女杀死。但是一杀死的时候呢，就说杀死之后呢，这个罗刹女就说这个什么，一死的时候断成两截的时候呢，那么就变成了两个罗刹女，他再杀的时候变成四个然后呢就是八个、十六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增加，他自己就觉得就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讲一当中想，他平时呢所修持的这个天尊呢，他的天神保护他的天神呢，就是显现这个身形，然后呢跟他讲呢，这个像这样杀下去呢，不是一个办法，应该回头把这个车上这个根本就是幻化这些罗刹女的根本把他杀死，把他杀死了之后，所有的幻化的罗刹女全部都会消灭。他这个听了之后就醒悟过来，搞了半天，现在这个车上这个是他的罪魁祸首，所以他这个时候知道之后呢，就回过身的把这种宝剑把这个车上这个罗刹女杀死了。杀死之后呢，果然所有的这个幻化的罗刹女都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了。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比喻。那么这个它的意义是怎么样对照呢？那么就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实际上就像这个车上的这个罗刹女一样，他就说是什么，我们如果不认识他的本性啊，人还对他身体贪执，那么肯定会产生以后的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痛苦啊，会产生很多痛苦。前面我们就分析过了，通过这个身体如何产生很多很多痛苦，前面也分析过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旦时间到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罗刹女幻化很多这个其他罗刹女一样。所以说像这样，通过这个根本的这个我们这个七个方面来进行就是广述的啊，通过这个七个方面呢，可以说这个进行广述，最后呢了解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一切都是这个痛苦的本性啊，必须要如此的了解。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应该就是思维我们这个身体呢，那么就是这个大多数可以部分呢都是一种苦受啊，大多数都是一种苦受。首先必须要了解像这样的一种一个本性，虽然有些时候产生一些微小的但是呢从整个来讲的话，它的苦受是占了很大一个比例的啊，大部分呢都是一种苦受的。所以首先要了解像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科判的这个内容的意义。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第一个客观的意义呢，也分了两个客观。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身体所产生的安乐绝对不能大于痛苦的不可能大于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些人就会想虽然前面通过这样讲的时候知道身体是一种痛苦的本气痛苦的这个来源，或者是一种苦气，但是呢难道不是现在见到有些人依靠意识依靠这个其他知具呢，已经获得了安乐了吧？所以像这样，如果能够精进努力的话，获得很多知具的时候呢，就可以使自己的痛苦减少到最小程度。他就认为像这样的痛苦安乐可以胜过这个可以胜过痛苦。但是呢，这个地方讲这个是一种妄执。如果人所生乐不能大于苦，如是极大苦，宁有思为小。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所产生的这种安乐，身体当中所产生的安乐呢，绝对不是能大于痛苦的。绝对不可能大于痛苦的。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弱人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的吧，所身体所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安乐呢，绝对不能大于痛苦。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既然以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俗当中的任何的这个安乐都不能大于痛苦的话，那么就可以分析到，就可以了解这个痛苦它的本性是很巨大的。所以说如是其大苦，宁有思为小。对这么广大的这么严重的痛苦，怎么可能思维，你怎么能够思维它是很小的痛苦呢，可以压制的或者可以改变的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时间上的人时间上的这个这些像这样的这个所生的安乐的，在身体上面所生的安乐的，如果不进观察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方面是安乐是非常巨大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些国王啊，或者一些这个有钱的这个富翁啊啊等等等等，他们就是说所认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房子啊，他们这个食品，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眷属等等，他们权利呢好像就是这个非常圆满如意，他们我们就认有些人就认为呢这个安乐是非常巨大的，他正在享受这个安乐的时候肯定没有痛苦啊，绝对没痛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即使是一个人的痛苦到了极点啊，到了极点一个人安乐到了极点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大于痛苦的本性，比如说呢一个人一个富翁，前面我们说一个富翁的时候，一个富翁他自己就是说各方面都非常圆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很安乐，但是呢如果他的这个儿子突然死去了，他儿子突然死去了，这个时候他这个安这么多安乐能不能对他帮助呢？不能够对他帮助的。所以呢，他就是说，他也照样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香的喝辣的，照样可以穿很多就是好衣服等等。但是呢，他这种就是这个儿子失去的这个失去儿子这种悲痛呢，就是不能压服，压服不住，没办法压服的。就像这样，我们现在见到世界上的很多人的安乐，所谓的安乐呢，绝对不能就是说这个大于痛苦。针对像这样的这个，针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呢，在这个下面的注释当中还要广讲的还要广讲。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上的一些所谓的安乐呢，绝对不能这个大于这个不能大于痛苦呢？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讲的，下面还要广讲这个道理。所以说呢，此相情形的相对当中呢，可以升起像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极大的痛苦不可能视为它是很小的，就不能认为呢通过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字句呢可以把这个痛苦压制，是吧？这个在讲义当中的比喻，他就是说一个国王吧，他要国王在这个王宫当中的时候呢，他这个五欲的享受都是非常这个圆满的他坐在这个柔软的这个什么床垫上面，然后呢他就是说他眼睛所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美女都在跳舞等等，他这个耳朵呢听到他们所唱的这个歌等等，他的这个他的鼻子闻到这些所焚的这些这个檀香或者他的这个舌头在品的一些水果各种各样的肉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色身相位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全部都是这个圆满的，或者他这个五根呢都好像都是在享受圆满的这个对境一样。但突然飞到一个蜜蜂飞到一个毒蜂的时候，在他脖子上或哪个地方就这么扎一下，扎一下之后呢马上就感觉到非常的痛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蜜蜂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针也很是非常锐利，而且如果有毒的话马上就感到很痛苦。所以像这样我们说一个小蜜蜂一个小毒蜂，然后一个小刺一个小针扎一下这个国王呢，马上他们就是说他的这个刚开始的眼耳鼻舌身像这样都在享受这个非常非常悦，而且他的意可能也是他的意识也是处在一种悦意的状态当中，好像呢就是他身体全部已经变满了快乐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小小的一根这个毒针一扎的时候，马上就是这个痛苦难忍，马上所有的这个欲妙没他就没有心思享用了没必要享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安乐呢就不能抵挡像这样一个小小的痛苦的。所以这个从这方方面的时候，绝对就是说身体所产生的安乐呢不能大于痛苦通过这个比喻和意义我们就可以真正可以知道像这样的一种比喻。这方面当然是一个比喻至于其他的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自己去这个就是这个自己去观察自己去观察真正的这个因为这个生活当中轮回当中是不是真是一个痛苦的自性是实有的，而像这样的安乐的自性是虚假的呢？这方面就是说是可以如实的获得这样的境界，一个一个都去观察的时候就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理论去分析去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种结论这个方面是第一个课外小课外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小课外的内容呢，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是厌苦心求安乐对一切这个痛苦非常厌恶，然后呢非常喜欢这个求安乐，但是呢就是唯有痛苦随身只有就是说这个痛苦呢就是追逐自己不放的这个方面就是他这个科判的意思。那么这个宋词呢也是就是围绕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可以说他进行这个阐述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认为他们像这样这个像这样的个痛苦呢通过其他的方法可以就是说去掉，而且像这样的安乐呢我们可以去追逐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实际上这样讲的时候呢讲的不可能的，世人皆求乐，乐者实难得，故于此众生众苦如水煮。那么整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这个可以说全部都是追求安乐的，没有一个人是追求痛苦的，没有一个人追求痛苦，或者没有一个众生吧，哪一个众生至于我们说是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无色界的众生来至于最后下面到这个无间地狱的众生如果一个一个问他们的时候呢，肯定都是说要让他们选择的时候呢，肯定是选择安乐，没有一个人想要选择这个痛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看，或者说现在的什么世界上的人，我们现在自己的这种想法，或者就是说那个身边人的想法，或者这个城市里面的想法，真正的全部他们所作所为呢，全部都是为了怎么样 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什么，把这个痛苦怎么样去把它这个舍弃掉，然后呢怎么样获得一个快乐，啊，就是说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工人啊就跑到工厂里面去上班，啊，就很多农民呢就在这个什么土地啊，这个呢就在这个田里面去这个劳作，啊，去种田，商人呢去起早摸黑的去做生意等等。这方面我们说，肯定他都是想舍弃这个什么贫穷啊，这个痛苦，然后想获得很多很多安乐，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啊，可以完全都是相同的啊。就是说，刚刚丘伯大师也说，来自于蚂蚁呢，来自于蚯蚓这么小的众生呢，他们天天跑来跑去是为了什么？我们说的很多蚂蚁，我们经常看到他就说，他们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脑袋上面顶着还是什么手抓住的，反正现在扛了很大一根笔，然后跑来跑，匆匆忙忙的跑来跑去，这方面还是为了自己能够吃饱一点啊，就是家里的仓库堆得满一点。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受到饥饿的痛苦，就是这样的。蚯蚓在这个土里翻来滚去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就是说这个过得舒服一点，全部都是这样一个本性，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像这样的世界上呢，全部求乐的，乐者是人。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众生实在是不了解获得安乐的方法，所以说真是获得安乐呢，非常非常稀少啊。只有真正的就了解了修善法才能获得善果，这部分人之外呢。很多人很多众生都是就是说他的所愿他所行的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乐者呢确实难得。为什么乐者难得呢？一方面我们说修持他的因啊，就是很啊，确实很就是困难，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快乐在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在世间上的话它是一种虚假的啊，而且呢而什么另外一方面这个痛苦的本性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它是一切诸法的本性，一切诸法的本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说快乐是很难以获得的。故此众生众苦如水浊，就是因为这两个道理，这个原两个原因呢，所以说对于这个一切众生呢，众苦啊如水浊，那么一切这个所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呢，那么犹如这个啊就是这个影子一样啊，犹如身影一样，那么就是经常或者片刻不离的啊跟随着这个众生。经常追逐着众生啊，众生的没办法，就是说一些众生用怎么样的方法没办法摆脱像这样的痛苦的追随，他自己想要得到安乐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获得。啊，就我们打个比喻讲，就好像一个人，啊，就是说想要去追太阳啊，追太阳怎么追的？越追那个太阳就越远啊，根本没办法追到的。那么就是说，在追太阳的时候，他身后的影子呢，就是说确实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片刻不离的，都是跟着他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太阳就好像安乐一样，怎么追呢，就越追呢就是越远，没办法获得。而像这样的这种痛苦呢，那么就像自己的身影一样，就像自己身影一样，那么跟随着自己的没办法离开的。就是说众生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邪分别，认为快乐可以获得，可以追逐到的话，那么肯定是没办法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痛苦的自行当中，你想要获得一个真实的快乐的本性，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佛陀在教导修行人呢，认清这个轮回一切有路皆苦的，以及所有三界轮回全是痛苦的本性，犹如罗刹洲一样，犹如不净寺一样犹如像这火坑一样，所以说才让我们升起一种娱乐，通过很多方法呢教导我们认清这个虚伪的这个安乐的体系，就知道这些一切所有的所谓的安乐呢，全部都是痛苦的自性。这个只有知道之后呢，才对这一切轮回的三界轮回的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欲妙呢，不产生刹那的不产生刹那的这种这个希求心而寻求解脱的。这般呢，就是佛陀他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到没办法获得的。那么从比喻方面讲到之后呢，那么一个人在旷野当中被狂象所追逐的时候，他就拼命奔跑，并不想要摆脱这个就是狂象的这个他的这个追赶。那么就跑着跑着，他就突然发现一口枯井，他就一下子跳进去。跳进去之后呢，他就认为安全了，这个是肯定这个狂象就不会来了。实际上呢，就是说因为讲义当中讲，因为这个狂象呢，它也是很高大的，很高。以前那个印度这个狂象，就是印度的狂象，它就非常非常巨大，它个子越高，可能鼻子就越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跑到近面去的时候呢，它这个鼻子特别长，所以说呢，它把鼻子伸下来把你脖子卷住，然后就拖下来，拖上来，然后就肯定就把你打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虽然就暂时跑到这个枯井里面的时候，绝对没有离开。这个狂象的这个他的这个追逐，他的这个他的掌握呢，没有离开他的掌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众生也是同样的，虽然就是说在这个轮回当中获得一点点少许的安乐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这个已经离开了痛苦的这个掌握范围，实际上呢就没办法的，因为还有很多，比如说虽然你苦方面离开了，但是呢变苦方面没有离开，行苦方面没有离开，所以说你怎么可能说你已经离开了痛苦的范围呢？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作呢？只要没有出事件的话， 啊，实际上都是啊在痛苦的这个掌握之下的。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话，就了解这个本性之后呢，应该好好的修持这个离苦之行，或者就是离苦啊，就是修持像这样的一种厌离的方便，修持正法，才可以使自己真的获得解脱的。今天讲到这个。